好，我们一起奉主耶稣的名开始今天上午的聚会。我们一起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何等的感谢你，在这样感恩的季节，在这样庆祝你来到这个世上的季节，主啊，我们真是将我们的全心的感谢真是归到你自己的面前，求主你来恩待每一颗进入你会堂的心，愿主你来恩待每一个人，愿主你自己的灵在这儿运行，愿主你自己来掌管。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来读今天的起因经文，诗篇五十篇第一到七节。诗篇五十篇第一到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使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西安中神已经发光了。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瓜，好，我们继续来第四节。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名，说：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敬拜。
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现在呢正好是冬天，我知道很多人都有感冒，因为这次的流感很多人都感冒咳嗽。感谢主，
弟兄姐妹们
今天的敬拜，求主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们啊，冲洗掉我们身上所有的不洁净的不好的病毒，让我们健健康康的来到主的面前，来一起来赞美他。感谢主，主啊，感谢你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天，你降临在我们的中间，你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所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你所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感谢主，让你 是你让我们不管身处何等的境遇，都能不见环境，只见耶稣。因为洪水泛滥的时候是你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是你掌权。让我们用赞美和感谢一起来高唱哈利路亚，耶稣掌权。 中掌权，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你聆听我们的呼求，你配得我们的尊崇和赞美。主啊，你从天而来的爱借着圣灵的江河涌流到这里，在我们的里面的活水永不停息。今天就求主的圣灵充满这殿，住进每一个人的心里。圣灵，我们爱你。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
圣灵，你江河流啊流，
能以为生，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以为生，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以为生，我们的生，为你的生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慈爱施加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是期待今在永在的神，
是期待今在永在的神，我们寻求你，我们渴慕你，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你。
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让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爱。这是一样什么样的爱呢？这是在寒冷的冬夜为我们而来的爱，这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忍受苦难的爱，这是在死亡中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的爱。哈利路亚，这个爱是舍己的爱，这个爱是全人的爱，这个爱是赦免的爱，这个爱在我们生命中是改变我们生命的爱。哈利路亚，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亲爱的主，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让我们知道我们爱你，常常的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来爱你，我们没有按照你的心意去爱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降服在你的面前，遵从你的命令。主，你说你们爱我，你们要彼此相爱。如果我们还有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就说明我们爱你不够深。如果我们还有家庭中不能够彼此相爱的，就是我们还不认识你的爱。让你的爱此时此刻在我们生命中来掌权，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爱中，用那爱的活水的江河在我们生命中涌流出来，影响我们周遭的每个人，因着你的爱，信靠你，跟随你，荣耀你，敬拜。 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把这首诗歌再唱一遍，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唱这首诗歌。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羡慕你，单单的寻求你，用我的全心全意，
用我的全力来爱你。
哈利路亚，
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受那全力
和主耶稣说，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
我爱你，
我爱你，
超越
超越生命中一切。
朋友们，握握手，圣诞快乐！哈利路亚，握握手，问安，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后边的往前坐，前面还有位置啊，前面还有位置啊！感谢主，哈利路亚！好，圣诞快乐，弟兄姊妹，快乐吗？快乐的举手 ，Happy 的举手。那我们。讲到之前我们有一个弟兄要受洗，本来我们这个12月份呢，我们有12月25号我们有将近30位弟兄怎么样受洗，在这里受洗归入耶稣基督， Amen， 哈利路亚，就是下个礼拜天，但是我们这位弟兄呢他要这个要离开我们，去哪里啊？来来，你到前面来吧，来到前面来，把麦克风拿来给他讲两句。感谢主，圣诞我也是圣诞节受洗的啊。来，叫什么名字？讲两句。
各位弟兄姊妹，然后我叫吴旭斌，然后那个真的是今天特别激动，然后那个张牧师帮我受洗，然后
谁？
这个
张俊。
谁？感谢主把我带到这个神的面前，然后这个希望，然后以后这个我的所思所想，然后都按照这个神的这个样式行。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吴信斌弟兄是托米克拉小组的，托米克拉小组的是吧？是托米克拉小组的，感谢主。那托米克拉小组这次好几个人要受洗，感谢主。那我还记得我们那天就有一个人要受洗，说马上回国了，那我就给他受洗了。这人是孙海英的弟弟，叫孙海什么了？孙海坤啊，不是亲弟弟啊。那我就给他受洗了。他在中国北京还是一个政府的官员，回国了，圣灵感动，放下，就很快读神学院去。那神学院说你这个不够，休息不够两年，休息不到一年就要读神学院，那圣灵的感动，你们，哈利路亚。好，我们来，现在我们为武训斌弟兄来施洗。武训斌弟兄，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你愿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一生跟随耶稣吗？武训斌弟兄，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Amen， 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
当一个人受洗，天使天君都要欢呼。 一个人受洗全家都蒙福。我们家我是第一个受洗的啊，我受洗以后我爸爸妈妈就受洗了，我就向他们传福音啊，他们不信，那不信怎么能行呢，对不对？我们都信主了，那我妈妈说，告诉我爸说，告诉你一个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爸说什么消息？说你儿子的消息。说又怎么了？说这不是前一段病了吗？快死了吗？这是好了，这又不行了。我妈说不是不行了，信主了。我爸说的，他就不要管他了，他愿信啥就信啥吧。他的意思是我的人生就这样了，知道吗？因为没救了，对他来说啊，就不要管他了，只要他自己快乐就好。那后来我爸爸也受洗了，几年以后啊，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受洗了。今天这个年龄人活着不多了啊，他23年生人，95岁，马上就95岁了。所以感谢主，今天受洗15年了，我的父亲啊，我一打电话给他就感谢主。你知道他每一年冬天，你知道北方很冷嘛，他都会住院，一住院就2-3个月。每一次到冬天住院的时候，我们全家就都飞回去了，守着他，准备给他送行。但是每一次2-3个月他又回来了，又过一年，现在还在医院里面呢。但是这两天哥哥打电话说又好了，又回来了，又一年。所以信主，每一次我打电话说爸你怎么样啊？我们不叫爸，我们叫爹。我爹你怎么样？他说感谢主，都很好。我说你吃的怎么样？感谢主。我说医疗怎么样？感谢主，这医院这一层啊，就我一个病人，因为那个级别的人都没了，你知道吗？就他一个病人啊。然后我说这个那医疗费呢？感谢主，政府都报销，政府报销也要感谢主，明白？好的，重要。所以你看，这属灵的人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父母受洗了，我们家的一代又一代，我们现在第四代基督徒，我们家其实我是第一代基督徒。这弟兄姊妹，真的是当一个人受洗，全家是蒙福的开始。因为当这个人他受了洗，信了主了，他就进入他的家族之中，他就把真理把福音传给自己最爱的亲人。当传给最爱亲人的时候，你看亲人一个一个的去受洗，然后这个福音，这个上帝的祝福一代又一代的伴随他的儿女。所以为什么说一人得救全家蒙福呢？不仅是全家，我觉得全家族都蒙福，而且是一代一代的蒙福。圣经告诉我，那个信靠耶和华的，上帝的祝福也临到多少代？千代。哈利路亚。我不知道千代以后我的孩子是什么样子，我还说呀，我说你也不知道你的千代以后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谁知道？上帝知道。 Amen， 哈利路亚。那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最好的圣诞礼物啊，最好的圣诞礼物。那我选用了约翰福音啊，第一章第九节啊到第14节。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礼物的时候，我们知道圣诞节现在哪里最忙，哪里人多？你告诉我。哎，有人说是教会，当然教会人多，因为很多基督徒有的一年就做2次礼拜，一次是复活节，一次是圣诞节。耶稣死里复活的日子一定要来，不来不好意思。那圣诞节一定要来，圣诞节热闹，对不对？一定要来。其实人最多的地方是商场啊，是美国，你到商场里现在全响着圣诞的歌声啊，圣诞树最大的，你去，我到新加坡，我见过一个最大的圣诞树，在新加坡的大商场里边，然后响着圣诞的歌，不管信主的不信主的都来买东西。为什么？因为圣诞节是西方最重要的节日，大家要送礼。我不知道你的礼物买的怎么样了，那我们这几天也在动脑筋，我们想孩子的礼物啊，妻子的礼物啊，这个都要想的啊，不想不高兴的，你知道吗？这个孩子还要问你要什么呢，我发现哇，要的东西都挺贵，都几百块钱的东西。因为爸爸一说你要什么，那就狮子大开口。其实圣诞节送礼就是送平常的一些小东西，它不在于礼物的贵重与否，它在于一个心思里边的爱和情感。你们其实圣诞节家里圣诞树底下放的礼物是孩子们最高兴的。其实从圣经一开始，我们看到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三个博士就送礼给耶稣，给这个
诞生的圣婴，送的是什么礼物呢？是非常珍贵的黄金、乳香、墨药三种的礼物。这可能是圣诞节送礼的一个开始吧。我不知道你收到了礼物没有，你收到了礼物吗？可是你到圣诞节那一天啊，25号的早晨是全家开礼物的时候，那个时候会给孩子们带了一些惊喜啊。我这已经习惯了，有没有礼物无所谓了啊。这个但是这个孩子们却很期待。可是我相信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期待一份礼物，在年底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工作，你特别期待有一份工作给你，这就是上帝给你圣诞的礼物。你们想一想，我们多少为工作祷告的，我们从东部搬到加州的啊，这个有没有interview？如果有了interview，老板说哎，给你了，哈利路亚，圣诞节之前感谢上帝。你们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公司里没有订单，年底接到一个大订单，哇，你感谢主，这是上帝给你的礼物。如果你没有女朋友，哇，上帝就把一个女孩子带到你面前，你一看，哇，骨中骨，肉中肉，感谢主，最好的礼物，对不对？哈利路亚。那如果你没有孩子，你想生孩子，上帝给个大好的信息，一下子你就怀孕了，像玛利亚似的，对不对？玛利亚那个时候是个处女，还没有结婚啊，天使加百列就来到他的面前，就告诉他说，蒙大恩的女子，你有福了啊，因为你要怀孕生子，有圣灵感孕，要怀孕生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就在经文我们记载在哪里啊？弟兄姊妹很熟悉啊，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你看蒙大恩的女子玛利亚就很惊奇啊，因为玛利亚跟约瑟订了婚，他俩还没有同房，他怎么能怀孕呢？他就很惊慌啊，他就想是什么意思呢？天使加百列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取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宝座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个预言我上礼拜讲到米赛亚的预言，那这个预言你听了你会觉得怎么样？哇，感谢主，如果你还没有怀孕，天使对你说，那你得高兴死啊！说你生个孩子，他70岁会被选上总统啊，你说那时候我都不在了，我也不知道了，但是你觉得反复思想，这就是个盼望嘛，对不对？这个预言重要。那当这个礼物非常的重要，上帝给我们每一份礼物都是好的，去年上帝什么都没给我们，但是我们可以平安的健康的坐在这里，你们哈利路亚。你知道当时这个乔布斯有一个 partner 叫什么我给忘了，他们一起创办的这个苹果公司，40年前他这个 partner 有一天就不想干了，就把他10%的股份给了乔布斯，卖了多少钱呢？800块。40年以后，他的10%的股份值580亿美金。哇，大家说这个人真傻啊！这个人你看，可是这人现在可高兴了，因为他还活着，乔布斯死了。那人的一生谁傻不知道，对不对？哎，你看人家都卖掉了，人家活得好好的，那个累死了。圣经说赚了全世界赔掉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生命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说，那光是真光，约翰福音啊第一章第九节到14节，照亮一切生在世的人，他在世界，那么世界呢也是借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也可以翻译成权力，做上帝儿女的权力，所以他就赐给他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几段经文非常的奇妙。 当我们看到圣诞节的时候，这个礼物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不管你送什么贵重的礼物，但是没有任何礼物可以愿意说把我自己给你更重要的。有一个老公啊，忘了给老婆买礼物，老婆说我的礼物呢，他说我不把我给你了吗？老婆说你算什么呀，你知道吗？当年我就后悔了。你看这个就不好，所以你要接受礼物，你说感谢主把你给我了哦。过这么多年哦，吵了那么多鼻子哈，感谢主，你看你还活着，你感谢主吧，这个好礼物。你知道有一个看这个故事啊，很有意思的。那有一个中学校长，他送给一个女孩一个生日礼物，一个13岁的小女孩肾衰，那这个医生宣告说她的肾如果不坏，她就活不多久了。那么就 New Hampshire 那个报纸就把她登出来了。登出了，他自己学校校长看到了以后，他就去验血，就发现他的肾跟那个小学生13岁的女孩摩根他的肾是很 match。 那他就决定就奉献一颗肾给他的学生。我当年肾病在台湾住了一年医院，就等那颗跟我 match 的肾，很难，一般都是亲人啊，父母啦，兄弟啊，这个肾能 match， 外人的很难 match。 那我就等啊等啊，我等了一年也没有，那个肾也没有。那我能够体会到等肾的人那种心情多么焦躁，因为很痛苦，很痛苦，浑身都痒啊，痒的不，然后水肿啊。我那时候肿到什么程度呢？这眼睛我一摁，这个就一个，这个皮就像水就挤出，像灯泡一样。我没事挤着玩，对着镜子，很痛苦的，浑身肿的。我那时候身上有50磅的水是出不去的。你有50磅的水，你会怎么样？你呼吸就呼噜噜呼噜噜不正常。你有50磅的水，你所有的功能都不正常。这个女孩跟我一样，13岁，她等着这个肾，校长决定把自己的肾奉献给她。当他听到了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的妻子呢有些犹豫。他们开了个家庭会议啊，这个做了24年小学校长的人啊，中学校长就对他妻子说，耶稣把整个生命给我们了。我能够体会到我每天教导学生的时候，让你们去奉献给予的时候那种想法啊，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你说最理解他的是谁啊？是他儿子。他儿子说，老爸你真的是好人，真的是好人，我同意。他爸爸当然就把这个肾奉献了个小女孩摩根。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对不对？圣诞节之前，小女孩接到一个礼物，是校长的肾。哇，小女孩激动的流眼泪，感谢主，这是爱她的老师。我不知道今天我们中国的老师怎么爱自己的学生哦。真的是要好好的爱你的学生。我现在还能想到，在我的一生中教导我们的每一个老师，他给我的知识啊，最重要是他影响我怎么做人，这个很重要。圣经告诉我们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上帝的儿子，约翰福音告诉说，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把他的儿子赐给了我们，把他儿子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圣经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耶稣是上帝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圣诞节不管我们接到什么样的礼物，我们一定要思想上帝的爱，他把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们看这个礼物的时候，我们发现今天我们要谈3点这个礼物的意义。第一点，这个礼物是救恩的礼物。耶稣基督来使我们得到了救赎，
啊，所以加拉太书我们看一段经文，第四章四到五节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经文，对不对？玛利亚，你说哪个人不是女子所生呢？当然我们都是母亲生的，可是不一样的是，我们的母亲是跟我们的父亲结合相爱生的我们。那么玛利亚这个女子，她没有跟男人结合，是圣灵感孕特别的拣选她生了，所以圣经提到她的时候会谈到说她是女子所生，女子所生。在我们时候满足，什么叫时候呢？就神的计划，神的永恒的计划，那个时间到了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而生了。我们知道神是有计划的，很多的事情弟兄姊妹不要着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着急呀，为什么哇这个事情那样，为什么那么需要，我们要了解神的时间，神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时间是最好的，对不对？他的时间最好的，这个我能相信。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当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下一句很重要，且生在律法之下，就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这里边有很重要的一个字叫律法。什么叫律法？律法就是法律吗？法律，当一个人犯了罪，他要付代价，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很简单道理，对不对？当一个人犯了罪了，法官不管他是你的爸爸还是你的这个什么叔叔，他一定要按照法律来判你，如果他没有按照法律，那他是贪官污吏。告诉你，中国可以不按照法律，有关系我们就可以没事，没有关系那就按照法律。可是你知道在美国，你试一试，你触犯了法律，对谁都是一样的，包括总统啊，尼克松就因为听了别人的一个录音，水门事件就被弹劾啊，听个录音算什么，我们现在中国人人都可以听你的，我告诉你，我的电话都被听，对不对？那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可是在美国不可以，尼克松下台向全国人民谢罪，然后多少人跟着他坐牢，我们最敬爱的一个这个乔·科尔森，我们这个后来做了牧师，做了传道人，就是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个人是天才，33岁跟耶稣同岁就做了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他是律师出身，他带尼克松坐了牢，他承担了所有的责任，他坐了判了多久呢？5年啊，一个那么高的高官啊，坐牢啊，坐牢。但是这感谢主，他进了监狱以后，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他在5年里边，他读了5年的圣经。后来他出来以后，他建立了监狱事工啊，监狱事工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写了大概有100多本书啊。我们在神学院读过很多乔·科尔森的书嘛。对不对？政治学的伦理啊，很多的都是他写的啊。这人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基督徒。你看他，第二个字律法，第一个字是律法，第二个字是救赎。这个词儿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找不到，中国词里没有救赎这个词儿，因为中国的文化都是以自己的努力啊。中国的不管宗教与文化，佛教、道教。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儒教，都是自我的努力使我们成为圣人啊，使我们成为跟别人不一样的人，使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甚至可以脱离死亡。佛教的观念就是当我们做好事，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就可以轮回。那怎么轮回呢？上一次我们做了坏事啊，这一代我们就轮到就它是有结果的，比如你做尽了坏事，坏人下一代就是猪，那么驴啊，马挨累啊，猪，然后这个猪呢一生就没干什么坏事，马也没干什么坏事，驴也没干什么坏事，顶多有点驴脾气而已，对不对？那然后呢下一代他们好了吧，这个又脱生成人，然后他们到市场去看到火腿就似曾相识。这是星云跟我讲的，这个星云的那个讲的他的这个轮回的观念
六道轮回。那这些观念都是强调人的本位，人的努力。你看那佛教徒早上三点钟就起来做早课，你有没有三点钟起来祷告啊？没有，我都没有，知道吗？除非有什么大事了，半夜睡不着了，起来三点钟干嘛了？好好祷告吧，认罪去。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中国的文化都靠自己得救，自己成圣，靠你的努力。但是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再努力我们还是罪人，我们再去做善事，我们突然间一件坏事做了，我们就所有的东西都污染了。你想是不是？你怎么可能保证你一辈子没有做失误的事，一辈子不跌跤？不可能的。人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我们在这世界上那么多的诱惑，那么多的问题，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和世界的问题在一起，我们怎么能够不犯罪呢？所以不可能嘛。可是在圣经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他也生在这个律法的要求之下，他也被律法限制啊，被律法限制。神制定律法本身也在律法之中，就像今天我们世界上我们的议会啊，我们美国的议会制定法律，他们也在法律的要求之中。人你不可以脱离法律，法律是不可以改变的，但是法律里面有恩典啊，有恩典。那天我讲个小故事，说有一个老太太偷了一个面包，就判他的时候，法官问他你为什么偷面包，他说我的孙子没有饭吃，饿了，我没有办法，我没有钱，我就偷了面包让我们的孙子啊过一个圣诞节。法官判他啊赔10块钱，然后判他半个月的这个义务劳动，他必须判，因为你偷了东西。可是这里边还有个恩典，当法官判完了，法官说我愿意奉献10块钱替他付这个罚款，因为孩子没有吃的。你看这就是恩典和情感，对不对？市长一听就流眼泪了，说我的市里边 我的人民却有吃不饱饭的，我有罪，我愿意替他去做劳役，那15天我来做。这就是恩典和律法的关系。当我们在死亡罪恶中被咒诅的时候，耶稣基督上帝要满足他的公义的律法，他的儿子生在律法之下，却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使我们有罪变为无罪，使我们的罪集中在他的身上，满足上帝律法的公义。大家懂这个道理了吗？这很重要。所以为什么要感谢耶稣呢？我们一唱着感谢耶稣我的救主，什么意思呢？现在大概就懂了。他拯救我们脱离死亡，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他把我们赎回。赎回的原文的意思是救赎，是买回来、收复、释放的意思。当一个人你的东西在别人的手中当掉了，然后你把它买回来，这个叫赎回。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类在死亡的咒诅之中，我们在罪恶的捆绑之中，是上帝的儿子把我们赎回来、买回来。用什么买的呢？用他的生命买赎回来，使我们重新的成为自由的人啊。我们也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感谢他，耶稣来使我们得救赎。加拉太书3:13说，耶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在律法的控制之下，我们被咒诅，人类的结果就是死亡。人类的结果不管你怎么样，你知道美国有一个最了不起的一个有影响的作家叫海明威，谁知道这个人？举手。海明威知道吗？不知道海明威的太年轻了，现在我们上网都看不到海明威了啊，对不对？没有人不知道海明威，读过《老人与海》吗？《老人与海》这个好像一般人喜欢读点书人都会读过《老人与海》。海明威获过诺贝尔文学奖啊，可是海明威死亡的这个结果很可怜的，他是自杀的。 这么伟大的作家却自杀了。你说作家自杀挺多，小心哦。如果不信主啊，很危险的，因为写不出东西了，觉得自杀算了。你看顾城是不是自杀的？吊死的，把老婆还杀了，还不仅自杀。一般的诗人都神经不是特别正常，如果他要神经很正常，他写不出诗来，对不对？神经正常一想写诗怎么写呢？就得在恋爱中，恋爱的时候人就不正常，然后在喝点酒的时候，喝得晕晕乎乎的时候，信主的人就得圣灵充满的时候。所以圣经常说圣灵充满跟喝酒很像，所以保罗说不要醉酒，乃要圣灵充满，那个形状很像的，你知道吗？他就忘我了，一种忘我才能写出好诗来。可是你知道，当人要不信主，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把握的，不管是谁啊，我没有信主之前，我也常常想到自杀呀，上了好几回了，做梦都自杀，你知道吗？信主了，我们被神买赎回来，神替我们死了，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我们在咒诅中被解救，我们成为自由的人。你们哈利路亚，对你旁边弟兄们说，你是自由的人，你被耶稣从律法中买出来了。对他说，你被买出来了啊，这重要啊，感谢主。那么第二点，我们看到说这个耶稣使我们与神恢复关系。那这里有一段经文是在前面一节，我们看这段经文，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到你们的心，然后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隶，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成为后嗣啊！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加拉太书第四章。所以靠着神，我们与神和好，与他恢复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这种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的关系。所以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二节说，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儿女跟雇工跟奴隶是不一样的，你的家有很多的成员，但不一定都是儿女。那不是儿女有个区别，不管你跟主人多么好，你不能够承受产业，主人离开这世界不会把产业给你，他会把产业给谁呢？给他的儿女。这我们中国人最懂了，我们拼命赚钱，甚至拼命贪污，就为了坐牢的风险，不就是为了儿女吗？为了儿女花那么多钱花得了吗？对不对？为什么我收回一些不该收的礼物呢？啊，中国人收礼物跟外国人不一样，中国人收礼物总是有一些意思的，我给你礼物是表示你要帮我做点什么事儿才给礼物，平时不给礼物的。美国人给礼物是不会这样子的，如果你给政府官员礼物，你最好不要超过20块钱，你要超过20块钱他就不敢收了，他顶多收到20啊。你也可以给礼物，圣诞节给买本书啊，我的书就是20块钱19块就可以送给美国朋友，上 Amazon.com 买一本张伯利牧师的书英文版送给美国朋友啊，现在减价了，好像11块钱了，我自己买了一大堆，我才11块钱我就买一大堆的 Amazon.com， 买完我就送给美国朋友，送给美国朋友他会要英文的，我也没有了，都送完了，所以我也去买啊，我也去买。这个重要的弟兄姊妹要记住这个观念，非常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中国人呢，送礼物不行的，美国人送你礼物你最好当时就打开看，不管什么都说哇，你明白吗？你懂不懂？你表示哇太棒了，正是我所要的。你千万别打个礼物说什么呀，我们中国人实在说这我不需要，我告诉你这是没礼貌的。我当年就刚来美国也不懂，下了飞机了还时差还没有倒呢，我一个朋友把我带到长岛一个美国的什么俱乐部，富人的俱乐部，看俱乐部的两个年轻人接待我们夫妻俩，给我买了一条裤子，他看我穿的都是牛仔裤啊什么，他给我买条美国的那种，就是那种米黄色的那种裤子，很漂亮。那我中国人就无功不受禄嘛，我就拒绝不要。带我去的那个翻译他就说，中国人的观念跟你们不一样，我们这个人是反腐败的， 他就怕别人给礼物给他，他就觉得给礼物就得有求于他，所以他不敢要。我慢慢他就懂了，我先拿着，他就把那拿着说回去给我，最后他也没给我，他自己穿了，他一穿说哎挺合我的事，你不要给我了。可是他说靠得高了，伯利以后来到美国，朋友送你礼物千万不能不要，因为他没有事求你，他就是一种情感，要了就是朋友，不要了就完了，所以你一定要要。可是中国的礼物呢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知道那个徐才厚抄他家的时候，多少的钱还没打开呢，你知道吗？他会打开，哇，这么多钱，不会的嘛，他那钱都没了，放在basement里边都没了，因为他们是有求于他，所以这个礼物观念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来了这个礼物，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是给我们我们必须要的，我们要与神恢复关系，建立关系，是通过他的儿子，通过他儿子的身体，他的宝血。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当你成为上帝儿女，你最喜乐的一件事情，你与神恢复了关系，你就回到神的家中，我们就神家里的人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说，所以你们从此不再做外人，也不再做客旅，你们乃是神家里的人了。哇，神家里的人，我常常想到这个家对一个人来说多么的重要。我很长时间没有家，我在世界流浪，也不是流浪，是流放，也不是流放，是逃亡，用准确的词儿都不太准确。1989年我逃亡两年没有家，我就想到一个人有家多好啊！你知道在东北最寒冷的时候，我经过了一个，我不说这个城市了，最东北最冷的一个城市，我一个同学在那个城市里边，我有他的电话，我有他家里的地址，我路过那个城市，那天晚上转火车，我就想我就去他家看看他，我就到他家门口，我刚要敲门，我听到里边的笑声，那时候正好放一个电视剧叫什么渴望啊，昨天那个谁啊 ,Jackie 的父亲来了，我们去吃饭，我们一进那个餐厅就听到那个悠悠岁月哒啦哒哩哩哒哒哒，听过这歌没有？哎呦，我们这代人都听过，你说我就那个环境听到我都会流泪的，什么万家灯火。是啊，万家灯火，哪一个灯是我的呢？哪一个火可以给我带来温暖呢？哪个门我都不能进，你知道吗？我听到那个歌，我想到这个欢声笑语的家庭，我敲门的手就停下来，我就走了。不要因为我破坏了他们这个节日的气氛，不要因为我破坏这个家庭。如果我在他家被抓，这个家从此就没有欢乐了。万家灯火不一定属于你，你知道吗？我就想到，如果你还有个家，好好的珍惜，给你的儿女提供一个爱的环境，提供一个他们在外边疲累了、彷徨了、失望了、受伤了，可以回来安息的地方。弟兄姊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所以保罗用了这个家的形容，他形容我们与神的关系。当我们恢复了与神的关系，我们就要回到神的家中。保罗说，从此你们不再做外人，你们也不再做客旅，你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Amen。哈利路亚，神家里的人。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注释和根基就是神的教会。今天你来到神的教会中，你感觉到有家的感觉，有没有？有家的感觉举手。如果没有家的感觉，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就是当你见到个新人来，你会怎么样？你家里的人，你要对他有笑脸相迎，用神真诚的爱来爱他啊，真正爱他。所以不管当基督教有了基督教后，人类的关系被改变，不管你什么样人来到教会，国王也好啊， 这个商人也好，乞丐也好，来到这儿我们叫什么弟兄姐妹。你不能见到一个乞丐你不理他，你说这些我不要这种弟兄，那可能吗？上帝接纳他呀，说不定有一天在天堂比你做的还高呢，我告诉你，你信不信？拉撒路不就是吗？要饭的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个财主呢在那渴呀，没水喝呀，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当你看到一个人来了，总统来了，我们也叫他弟兄，奥巴马来了，奥弟兄请坐，川普来了，川弟兄请坐，弟兄嘛，实际上没有任何的称呼比弟兄姐妹这个称呼更美的，你们含义更深的。你想要你流浪的世界，你说什么关系最重要？你的兄弟，父母都不在的时候，就你的兄弟姐妹最爱你的，最愿意你付出的就是你的兄弟姐妹。那我们在神的里边，我们与神和好，成为弟兄姐妹，这个关系超过了我们肉身的弟兄姊妹的关系。想一想我们过年的时候，我可以跟我的弟兄在一起吗？我三个哥哥都在国内，我跟他不能在一起，但是跟我在一起的都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一起出去吃饭，我们可以唱诗，我们可以彼此的代祷，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过去的走过的岁月，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个关系，如果你有病的人到医院看你的是你的弟兄姊妹吗？家里的不是的，他们在中国，今天去医院看你的是你的牧师，是你的传道，是你的小组长，是你的邻居，是你小组里的弟兄姐妹，你们。所以这个关系弟兄姊妹，当我们与神恢复关系，我们就要与人恢复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保罗在第七节啊，说你们不再为是为奴的，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神就立你们为后嗣。我们不仅是儿女，我们还有承受产业的权利，你们哈利路亚。那么上帝的产业有多少呢？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你的生命气息也是他的，他赐给你的产业除了你所能够用的肉身所享受的之外，上帝还给赐你生命的气息，赐给你喜乐和平安，赐给你在患难中的信心。你们哈利路亚，你要记住，自然的人遇到患难的时候过不去的，他们就哀叹哭泣，甚至寻一些人的方法来解决。但是一个属灵的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看作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可以在患难中使他成长的。你们哈利路亚，这很重要，弟兄姊妹，成长的机会。作为后嗣，我们就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灵进入到你们的心，我们就呼叫阿爸父。所以我们有一位父亲在天上是圣父，我们称他为阿爸父。弟兄姊妹，你的父亲多了不起啊，在天上，哈利路亚。我记得我那时候从医院出来，我欠了100多万美金的账单，就追在公司老打我电话追我，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说你以后你不要再找我了，你找我我就忧虑，我就心烦，我就没有快乐。他说那我找谁啊？我说你找我阿爸吧，找我阿爸父，他是我天上的父，他负我一生责任。但我还没说那么清楚，我说你找我阿爸爸。他说你爸爸在大陆啊，做官的，发财了。我说我爸在天上。他说那更晚死了，那有什么用啊？我说他叫 God， 懂吗？懂不懂？他说那也是我爸呀，你看他也基督徒。那我就叫弟兄姐妹嘛。我说那咱俩一个爸，你要什么钱呢？哈利路亚，哎呀，如果没这个爸，我得愁死。我说以后你不要找我，你去找他。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你的生命气息是他的。以后不要找我，他负我一些责任。我是他的儿子，儿子欠钱找老爸是应该的，对不对？他说那阿爸给不给钱我怎么知道啊？我说那你牧师没教导你吗？你要了解阿爸的心意，你要祷告。他说哦，你欠钱我祷告。这个人真会算账，对不对？所以圣经弟兄怎么样熟啊，熟了就什么都不怕了，我们就神的话回答他有力量，你的话没力量。你说哎呀，我明天还后天还，我实在没钱。 没有用，一说神的话他都明白。我就告诉他马太福音18章19节，两个人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上帝都成全。他说哪两个人？我说我跟你祷告的 partner。 哎，你朝我要钱我们就一起祷告。他再也不打电话。感谢主，所以神还是付了，替我付了这个债。我神学院毕业来个账单，告诉我签下你的名字，传真回来，你的债务全免了。哈利路亚。那愁什么呢？那愁到今天我不愁老了我还还不起那个钱，咱不用愁，阿爸负责任。你们阿爸有礼物给你，那一年我毕业上帝给我一个礼物，就是我的账单免了，叫恩典。你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经过恩典吗？你经过恩典，你没把它当作恩典，你觉得这是正常的偶然的凑巧了。可是当你把它当作恩典，你去感恩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你们哈利路亚。有一个小孩子要过圣诞节之前跟爸说我想要一件礼物，他爸说要什么？他说我想要一部车，玛莎拉蒂是吗？马蒂拉莎。爸说没问题，圣诞节爸爸送你一部车。哇，这个孩子高兴坏了，他正好是就要准备上大学，刚刚的高中毕业。爸爸不仅送给你这是毕业的礼物，也圣诞的礼物。可圣诞节那天呢，他来到爸爸面前要礼物的时候，他爸爸给了他一本圣经。哎呀，他当时就火大了，这个孩子那时候正好跟父母关系也是蛮紧张，听那阵的时候把这圣经摔到他爸脸，转身就走了，4年没有回家，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没有回家。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想我回不回家的时候，他的母亲打电话给他说回来吧，你爸爸走了。回到家中爸爸已经死了，追思礼拜已经开完了。他回到他的房间看4年房间一点都没有动，他贴的画，他放的照片，他的书，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动。他眼睛看到那个他的书桌上放了一本他父亲送给他的圣经，父亲已经走了。他开始懊悔为什么发那么大的脾气就离家出走，4年没有跟父亲见面，即使父亲没有送给他车，送给他本圣经又怎么样呢？孩子大了一点懂点事儿，他就打开他的圣经，他一打开他惊呆了，第一页放了一张支票，他父亲写着玛莎拉蒂的所有金钱的一张支票，成为他一生的痛苦。不要给你生命带来遗憾，了解你的亲人，送你本圣经。我今天决定孩子回来一人送一本圣经，但我里边一定是加支票的或者加 cash 的。弟兄姊妹你要记住，父亲送的礼物都是最好的，他希望你拿到这个车的时候你要了解是神的恩典。你们你要读神的话。我也还听过一个圣经的故事，这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在维吉尼亚的时候，在维吉尼亚大学夫妻两个做福音工作，做尤其做学生工作。这个姐妹叫常爱卿，经常的常，常爱卿。当她18岁的时候，父亲送给她一个礼物，就是一本圣经，但这里边没有支票。父亲就说：“女儿，爸爸没有钱。”那是很苦，五几年爸爸唯一的就是这个圣经，那是五几年圣经是不可以留着的，那留着的是违法的，那是要遭殃的。就是这圣经，爸爸是牧师，就留着一圣经送给你。而女儿把这个圣经当作宝贝，每一天阅读。10年以后因为他的信仰他坐牢了，在天津，他是天津人啊，天津卫理公会司琴的，漂亮美丽骄傲，会司琴，有才华。一坐到监狱里边，他就想到原来父亲知道他会经历苦难，他那卷圣经他都滚瓜烂熟。这10几年来 他即使进监狱没有带圣经，他都可以大量的背诵一卷一卷的神的话语，这又成为他在监狱里的精神支柱，成为他的生命的食粮。一到过年的时候，队长就找他谈话。他是劳改队，他是二劳改，他的老公是被判了20年，他老公是邓小平的英文翻译，因为信仰被判了20年。那么他呢没有判，但是属于劳改。这个劳改每一年劳改队的队长都找他谈话，队长就很可怜他。队长说，哎呀，你就跟我说你不要信主了，我就放你出去。因为劳改嘛，这是可以没有刑期嘛。他说，我的主这么爱我，我怎么可以说我不认识他呢？我怎么可以说不信他呢？他就回去了。那又一年，第二年还这么谈，又一年，第二年还这么，第三年就十几年过去了。每一年都因为那一句话，他不能够自由，他就坚持他那个信仰。后来队长要退休了，队长说，我要退休了，你难道不想你的孩子吗？他两个孩子现在都在，一个在马里兰，一个在维吉尼亚。队长说，你只要说我不信了，你信你还信都没关系的，我就让你出去。他还是不说。队长说，你们这些基督徒信主的信傻了，你心里继续信嘛，你嘴上就说不信就好了吗？他给队长一句话，耶稣说，你们在地上不认识我，我在天上的父也不认识你们。为了一个信仰，她比她老公多做了一年，她做了21年牢，在劳改营里面。从监狱里出来，他们夫妻俩来到美国，因为她爸她老公在美国留学回去的，大学邀请她做访问学者，来到美国，夫妻两个留在美国，跟孩子也带过来了，他们全家都在美国生活。后来他们两个又奉献自己，就建立一个机构，专门做大学生的工作，专门做中国的留学生的工作，带他们信靠耶稣。他写了一本书叫《窑匠手中的泥》，我可以借给你们看，送给我好几本《窑匠手中的泥》。我读的时候，我就了解那一代人，我们上一代人他们的信仰的经历。平反了，补贴了工资，临出国的时候，天津政协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他也参加了，是李瑞环主持的。问他们对政府有什么要求，你们这些右派呀、因为信仰坐牢的，吃了很多苦，对政府有什么要求？他说，我感谢你们，你们的意思是坏的，神的意思是好的。我过去是个娇小姐，骄傲的要死，谁都不能碰我，监狱20年把我练成上帝的孩子，我才懂得什么叫做接纳、饶恕、爱、给予。哇，李瑞华说，你瞧人基督徒政治觉悟多高啊，你看人讲这些话你们就讲不出来。弟兄姊妹，一本圣经的故事，这就是一份礼物，在你生命中会怎么样呢？感谢主，我们有礼物，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礼物。当我们有了这个礼物，我们就要恢复关系。当人类犯罪的时候，首先是关系的破坏。在创世纪开始说，当人吃了那个智慧树的果子，我们就与神隔绝了，我们就得罪了神，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要自己决定一些事情，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人犯了罪，首先破坏的是谁的关系？与神的关系。第一个与神的关系，是说亚当你在哪里？亚当就赶紧跑，他不敢见神的面，关系被破坏。第二个关系，夫妻关系，他俩开始埋怨，对不对？他俩开始埋怨了，亚当就埋怨说，哎呀，上帝，我为什么犯罪？因为你给我那个女人，她让我吃的，我就吃了。你看，埋怨老婆，那老婆你埋怨我，我还不跟你干，你知道吗？没完了。所以一直打到今天，今天你吵架，你想一想老祖宗亚当跟夏娃的关系，就是因为自己要做主，关系被破坏。第三个关系的破坏，人与自然破坏了，人就开始把那个树叶子拉下来，先无花果树遮在自己的下体上，掩盖我们的 羞耻，因为过去不知道羞耻，两人赤身露体都不知道羞耻，因为两人的眼光是用上帝的眼光看的。当吃了智慧树的果子，眼睛明亮，我们有了智慧，我们就自己上变为上帝，一下就看到别人的错，所以就挡一下遮一下。然后呢，第四个关系，与自然的关系，与动物的关系被破坏。第四个就开始杀了第一个动物，把它的皮作为裙子，我们人就与神、与人、与自然、与动物所有的关系都被破坏了。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首先恢复与神的关系，你们当我们恢复了与神的关系，我们所有的关系都自然的恢复。你会看到当一人信了神，是不是夫妻关系不太一样了？当然还会有不同意见，可是我们开始想到不一定都是别人的错，也许是我们的错，因为人人都是罪人。也许我们会换位思考，我们会站在妻子的角度去想，我们也可能会站在丈夫的角度去想。当我们与儿女的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站在儿女的关系上，我们中国的父母就不太会站在儿女的关系想问题，我们都觉得他们不懂事啊，这个反叛。可是我没有想到他在不同的年龄，他的需要，他需要爱，需要接纳，需要你倾听，倾听我说的那些不懂常理的话。我会常常听孩子们说一些我认为根本就没有道理的话，但你还是要去倾听，对不对？你要尊重他的自由，你要给他自由，你要给他犯错的自由。他如果没有犯错的自由，他不会成熟的，对不对？你要尊重他的这个选择。像我们家这次选举就四口人就完全意见不同。那我选谁你们知道吗？对不对？我老婆肯定跟我不一样，那又怎么样呢？我是搞民主的，尊重他自由。最后我们赢了，你们哈利路亚。那我们要输了怎么样呢？感谢主，万事互相效力，神掌权，别着急，上帝掌权，对不对？那我儿子呢，哇，哭了一夜，难过的要死，立刻去纽约。我说你不要去，你不要去游行。他说当年你怎么游行的？八九年我也游行嘛，所以带着孩子游行，我要民主，我要自由，不要川普，不要 Hillary 游完怎么样？冻得要死，回来感冒了。那尊重他，我还尊重他。那我女儿呢也聪明，你问他绝不告诉你选谁，这聪明，跟妈也不说，跟爸也不说，跟弟弟也不说啊，你不用管我，我知道我选谁，上帝告诉我选谁我就选谁，最后我现在都不知道他选谁，这就是隐藏比较深，你知道吗？女孩子就比男孩子的这个隐藏深一点，他比较聪明。所以我们也感谢主，这个关系的恢复，弟兄姊妹，你需要换位思考，你要与神建立关系，恢复关系，也要与配偶恢复关系，还要与你的儿女恢复关系。现在我们到这个年龄，我们最大的矛盾不仅是夫妻，还有儿女。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儿女我们不认识了，怎么搞的？怎么这么跟我讲话？突然间就不认识了。哎，那个时候神就是让你谦卑下来，你连儿子都搞不定，你还不谦卑吗？对不对？你连女儿都说不动，你还不谦卑吗？你就要谦卑学习读神的话，读神的话。感谢主。第三点，我看到，这儿呢。第三点，耶稣来是让我们脱离罪恶与死亡的捆绑，这是个礼物。最大的礼物是免于死亡。所以你给你个礼物说，说你有这个礼物，你就不会死。那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大的礼物了。对不对？耶稣来就是让我免于罪恶的捆绑和死亡的咒诅。那么看今天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胜过世界就是脱离世界的罪的咒诅所以圣经告诉我说，人人都犯了罪，亏去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死亡的咒诅。 死亡每一天都咒诅你，说你快了，你又离我近一天，你又离我近一天。而死亡发出的命令是收不回去的，他不会收回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要怎么来面对人类的盼望呢？就在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人类无法使我们永生，只有耶稣基督，我们信靠他的，与他联合。刚才我们有位弟兄受洗，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受洗就是归入耶稣基督。第六章，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借着死的样式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在复活的样式与基督联合。这个联合有两个，一个是在死的联合，一个是复活的联合。当我们受洗，表示我们与基督同死了，我们的旧的我死了，老的性情死了，亚当的老我死了。我们当我们从水里出来，表示我们基督同复活。圣经说，若人在基督里边，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下礼拜有20多位弟兄准备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很多都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上帝用他的生命所换取的。所以圣经罗马书说，人人都犯了罪，亏去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个人没有犯罪的。你说没有犯罪，就是自欺，自欺而且欺人，更重要，欺骗了神。神知道你犯没犯罪，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呢，就不想说你是罪人啊，说我们是好人，我们就很乐；说我们是罪人啊，我们中国人喜欢别人说我们是君子，不喜欢说我们是小人。小人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君子是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所以有的时候小人得救比较容易，君子得救比较难。你想是不是？我给你讲一个认识罪的故事。当年在上海，1930几年，有一个安徽农村来的一个小孩，到了上海，到上海以后呢，找不着工作，饿得也没有办法，就突然看到有一个广告写的洋行，洋行知道吗？就是合资公对外资公司啊，叫洋行那个时候。然后招一个文秘啊，他就去了，他也不识字儿，因为他饿得受不了了，也不管你干啥，反正就去了。去了人家你说你懂上海话吗？他会说一句阿拉撒开你，说谎了，第一句就说谎了，因为安徽人怎么是撒开你呢？第二说你会说英文吗？他说 yes， 这又说谎了。这个不会说英文就会说一句 yes。那老板竟然就用他了。第二天一上班发现啥都不会，老板一看招来了这个小孩挺好的，啥都不会，扫地总会吧，学文秘也学扫地的，扫地了。10年从扫地的成了公司的副总，厉害啊。然后就买了很多房子，炒股票，老板买什么他买什么，你知道吗？然后呢就在上海霞飞路，你们知道哪里吗？就现在的淮海路，买了10几套花园洋房，那现在每一套都几亿了，对不对？哇，买了，了不得了，娶妻生子一大堆，生一大堆，生了好多孩子，好像6、7个，不知道几个。反正那个这个，结果有一天有人敲门，他一打开，一批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大学生来传福音来了，穿 T 恤写的我是罪人。那 T 恤印的我是罪人，你会穿那种 T 恤吗？你会吗？穿上街道走一圈，人就知你是谁了，基督徒，罪人。哎呀，他一开门就说，哎呀，这今天真倒霉，那大清早一开门一大堆罪人。说那你们干嘛呢？要饭吗？不是，我们这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因为他没念过大学，他特别崇拜大学生。哇，那大学生看你们都挺好的，好人呢，怎么是罪人呢？那小孩，那你要知道吗？来给你讲一讲，进你屋给你讲一讲。进屋就给他讲你是罪人，听了稀里糊涂没听明白，讲完了唱个歌走了。一走着他送他们，这些孩子一转身，后边还有一行字说你也是罪人。哎呦，他这不高兴了，回来，你们要罪做罪人也就罢了，我不管，怎么我是罪人？大师你想听吗？太好了，我们再接着讲。这个讲完了，这个福音的种子就放在心里边了。 当孩子们走了，他一闭眼睛说你也是罪人，一闭眼睛眼睛说你也是罪人，就跟电视似的不断出，一下就光照他，他吓一身冷汗，就想到第一次应他没有，就说了两句谎话，难道不是罪人吗？然后在公司里面就趁着老板给他的权利，然后就开始钻一些空子，就赚了好多钱，哪个不是罪人呢？结果后来就信主了。有一天参加一个布道会，宋尚杰博士布道，信主了。信主以后圣灵感动他，把全家的孩子叫回来，我信主了，我们全家都要信耶稣，承认我们是罪人，与神和好啊，与神和好，脱离死亡的咒诅，信主了。信主以后呢，全家都信主了，他就把他所有的房子都卖了，全部奉献给了宋尚杰的伯特利布道团，他也成为伯特利布道团的同工，后来被安立为长老。你读这个宋尚杰写的《灵力激光》里边就有上海的做监狱工作的姚长老的故事，这个就是姚长老。姚长老就所有的孩子都上了大学，都是基督教的大学，女儿嫁给了牧师，儿子也做了传道，一生服侍主。1949年共产党解放了中国，我们叫台湾叫沦陷，大陆叫解放，总而言之天下政权更迭改变，所有有钱人拉出都毙了，他穷了没钱了，活得好好的。他的同事说，哎呀，你怎么太有远见了，你先知，你怎么就知道会有今天呢？他说上帝知道明天的道路，我不知道。那弟兄姊妹，这个人就是张路家牧师的外公，知道吗？连孙子都做了牧师。哈利路亚，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才承认我们是罪人。当我们认识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有两点弟兄姊妹要记住。第一个，因着耶稣受的苦难，我们脱离咒诅，甚至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因着他我们脱离了。第二个，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与他同死，我们可以同复活，所以我们胜过了死亡的咒诅，我们也胜过了罪恶的捆绑。那最后一点，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个礼物呢？当我们接受礼物，我们就应有的态度，我今天有四点。第一点，我们要接受这个礼物啊，我们要凭信心接受，我们不接受我们对上帝不礼貌，我们不接受我们失去我们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圣经说，他到自己人中，自己人却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吗？我愿意要这个礼物做上帝的儿女吗？接待他，愿意的举手。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都愿意，请放下。所以拒绝和接纳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啊！我们愿意选择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第二点，我们要珍惜这个礼物，因为上帝的儿子把生命赐给我们。所以罗马书第八章31-32节怎么说的呢？说这又怎么说呢？神若爱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将他赐给我们了吗？岂不也将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的祝福都有形有体在耶稣基督里边，当我们领受了信了耶稣基督，万物上帝的祝福都临到我们。你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第二点，我们要珍惜上帝给我们的礼物，珍惜这无限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每一天与神同在的时间，我们祷告的时候，读经的时候，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彼此弟兄姊妹之间交通的时候，都是上帝的爱伴随我们。那第三点，我们要深爱这个礼物。圣经说，约翰福音1:21说，凡有我的命令就照着行的，就是爱我的，这个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当我们收到这个礼物，我们必全心全意的爱他。圣经说，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你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我读到尽力我就有点奇怪，还使劲爱主，懂吗？尽我们的全力。刚才我们说深深爱你耶稣，
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这是一个宣告，弟兄姊妹，当你爱耶稣的时候就不再爱世界，当你爱耶稣的时候，魔鬼就没有办法来撼动你。所以我们要深深的爱我们的主，所以罗马书也说，若有人爱主，这人是主所知道的。我们爱主，主是知道的。第四点，最后一点，我们要与人分享这个礼物。所以马太福音28章19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要把耶稣基督传扬出去，分享出去，他的爱，他的救恩，他的美善，他的十字架流的宝血，分享出去，让人跟我们一样同蒙上帝的福分。所以弟兄姊妹，在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这个礼拜五还有一场圣诞音乐晚会，盼望弟兄姊妹能够通知你的亲朋好友，最好找一些不信主的来，让他们来听闻福音，听天使一样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神，跟我们一样得福音的好处。哈利路亚。好，我们来请思琴来给我们弹首诗歌，有一件礼物。这首诗歌你们听过吗？听过的举手。啊，这首诗歌我很喜欢。91年来美国，圣诞节那一天来到教会，听一个姐妹叫康佳欣唱这首诗歌。后来这个康佳欣又改名叫李水莲了，后来做了牧师，做了女牧师，台湾的一个歌唱家。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首诗歌歌词特别美。他说，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的心却知道。所以这礼物要需要用心去领受，因为我们眼睛被世界污染，被世界迷惑。当我们信耶稣需要信心啊，在主的里面。他说，这一件礼物在你的心门边等候，是为了你单单为你所准备的，别人不能收，别人不能代替你得到救恩，别人不能代替你得到祝福。哈利路亚。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
妹们来唱，生命有限。主耶稣们，谢谢你在这寒冷的冬天，你道成肉身为我们而来，是吧？谢谢你马槽的婴孩带给我们最美的救恩，让我们今天信靠你的蒙上帝的福分，让我们信靠你的罪得赦免，成为新造的人。谢谢你为我们而来带给我们最美的救赎，谢谢你为我们而来让我们与上帝恢复关系，也谢你为我们来，主啊，打碎罪恶的捆绑，除掉死亡的咒诅，在基督里边我们得永生的盼望。主啊，你应许我们说，我们信靠你的，在今日得百倍的福分，来日得永生的祝福。哈利路亚，谢谢你亲爱的主。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没有信耶稣，耶稣就为你而来，愿意就在今天举手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如果你愿意，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杰克的父亲母亲举手了，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位弟兄举手了，那位弟兄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还有吗？电视机前面的，在电视机旁前面，如果你今天听完了这篇信息，你说主耶稣，我愿意知道你是为我而来，是最好的礼物，我愿意接受你作为救主，你也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咱们请接受耶稣到前面来。
生命有限，
到前面来。
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
到前面来。哈利路亚。
你会难留。
大叔，感谢主。大婶，大婶进主了。哈利路亚，到前面来。祷告一句，你们跟我说一句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是上帝的儿子，你爱我，为我而来，为我舍己，感谢你给我这样好的圣诞礼物，让我得全新的生命，成为新造的人，一生一世跟随耶稣，信靠耶稣，罪得赦免，永生在我们身边。哈利路亚，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哈利路亚。好，我们坐下来，一会儿我们陪谈的同工可以给他们一个卡片啊，一会儿添个卡片啊。我们感谢主。好，弟兄姊妹请坐，我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
感谢主，每次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姊妹，真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主耶稣为他生命救主，这是我们心中的满是感恩。好，下面是我们基督徒奉献的时间，我们请招待的同工 献是专门为基督徒所设立的，我们支票的抬头请写 HCCC。 好，我们一起低头为奉献祷告。主啊，真是一个感恩的季节，主啊，你自己来到世上，主啊，不仅仅是为我而来，为牧师而来，乃是我们每一个人单独而来。主啊，真是求主你自己就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乃是掌权做主，也求主将你自己的祝福乃是随着你带到我们的生命之中，带给周遭的人。主啊，也求主你真是愿意给我们一颗奉献的心，乃是愿意将主你所赐的祝福乃是能流淌出去，乃是祝福众人，祝福整个社会，祝福整个社区。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几样事情的报告，我们首先是下一季的主日学的报告，我们有请四位传道来给我们做报告。
好，我们介绍一下主日学。马上这一年就过去了，下一个季度就是从一月一号那个主日开始，我们主日学圣经班讲罗马书。罗马书是有关我们基督教教义最核心的部分都在。我们教会讲过罗马书，我们教会也查过罗马书，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教会经常人会变化，有新的朋友都希望能参加罗马书的学习。我和徐正义牧师我们会教罗马书。另外基要班，也就是说你刚刚信主的，或者你还要慕道友，请上基要班讲丰盛的生命，老师是王秋阳，请赞一下好吧。是华神的神学生。还有 Michael 王啊，今天有服侍，也是华神的我们新的神学生。另外还有专题课，我们每次都有专题课，是这次专题课非常棒，是讲主导文与祷告。主导文里面每一句话其实都是耶稣教我们如何祷告，如何将圣经的话活在我们的生活中。由我们的黄高辉传道来讲这祷告，徐正义牧师也会帮助。所有的那个专题课每一堂课都写在下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张纸，希望大家记得1月1号准时开始新的一年，让神的话语来陪伴我们。下面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从教会会有神学课，我们和华神联合在我们教会举办整个洛杉矶东部地区学课在我们教会，所以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到自己的教会来。这2017年我选择的华神的神学课第一门课就是使徒行传与教会成长，因为我们教会是传福音的教会，所以使徒行传对我们非常适合。还有就是教会成长、小组成长、教会如何建立，由庄百亿 长老，他是在这个方面教会建设非常有经验的，他可以给我们很多帮助，所以盼望各个团契的主席和主要的同工都能来参加这个华神的课。你可以拿学分，你也可以旁听。而且这一次华神对我们有特别的优待，就是第一天上课的上午全部免费，你可以来听，你觉得哎呀一点意思都没有，都要睡觉，那你就可以走，一分钱都不用花了。如果你觉得确实对你有帮助，可以留下来。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今天刚刚发，我已经收到四张报名表，就你决定要读的，你就填报名表给我。然后我们到六月份和七月份还会开中国基督教会史，由谢文玉老师来给我们教，我都选了华神最优秀的老师教我们教会最适合的课。好，谢谢大家。
好，几样事情的报告。我们下个礼拜是12月25号，正好是圣诞节，圣诞节的主日我们会和英文堂是一起联合的聚会，所以这个聚会大家请记住是早上的10点，所以没有主日学，是早上的10点钟，是比我们以前的时间，我们以前是11点，所以是提前了一个小时，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准时参加。23号就是下个周五，是我们的圣诞晚会，所以我们会邀请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斯磊和李斌来和我们教会的有很精彩的节目，来一起有在23号晚上的7点钟，我们会有非常精彩的音乐会的表演，所以大家一起来参加圣诞的晚会，来一起庆祝主耶稣的诞生。我们就是然后饭后呢，就是请有节目的弟兄姊妹和乐队一起留下来，在这儿有彩排。然后25号我们教会有受洗仪式，刚才牧师也一直强调了我们有受洗仪式，所以今天已经有的一个主日受洗班，所以下个主日还是就是我们在网上也有受洗班，所以如果你还想要受洗的话，所以你可以通过网上来参加这样的受洗班的培训，可以找各个小组和同工报名。我们是现在已经是20多位，所以欢迎弟兄姊妹继续的参加。好，请大家呢也多多的为教会，到年底了，多多的为教会祷告，为众同工祷告。所以我们接下来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我们有请张牧师。
好，我们那个那几个报告大家注意一下，我们下礼拜不是11点了，是10点钟，因为我们跟美国教会在一起敬拜，那这个而且有儿童的表演，还有礼物抓奖送礼，这个很多的礼物我们要送出去。我们今天外边呢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弟兄姊妹奉献的裤子啊，小孩的 T 恤啊，大家走了都拿走啊，都去随便拿，不要钱的啊。然后呢有的裤子可能长一点，绞一下就好了啊，改谁送了我也不知道，太多了啊，这我也穿不完，那个腰我看我20年前可以穿，现在不行了，所以大家可以去拿，都去拿，那边就在左边啊，大家都去拿。另外我们那个这个礼拜五我们七点，大家应该6点多一点就到，大家早点吃饭，礼拜五晚上啊，因为下午礼拜天的礼拜五下午大概就是各个单位就已经放假了，公司就差不多了，如果你是老板赶紧给你员工放假，你也早点来好不好。那感谢主，那这个我们有圣诞晚会，有都是国家级的舞蹈家，国家级的音乐家，小提琴家，国家级的歌唱家，我们的歌唱家是国家大歌剧院的首席男高音，那小提琴是中国12乐坊的那个小提琴，我们的舞蹈是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还有其他的那个像张晓辉他们那都是省一级的，那都不错了，所以你来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音乐晚会，欢迎大家来啊，通知亲朋友好友来，带亲朋带朋友们来，带不信主的邻舍来，我是圣诞节能够带朋友来，那朋友们很多信主，特别感恩，感谢主。好，那我们来介绍今天的新朋友，如果是今天第一次来做礼拜的，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你们要来来，请到前面来一下，我们来给你们点时间介绍自己。来，大叔、大婶，来来欢迎，在基督里我们一家人。
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乐。好，来，我们拿麦克风给他们，让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啊，一个人讲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是不是基督徒，好不好就行了。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过来，我叫 Summer， 然后我是住在丹伯伯，然后是第一次过来。然后
信主了吗？
我已经信主了。
感谢主，欢迎丹伯伯的姐妹。
谢谢大家。
欢迎。
大家好，我是 Flower， 我是清新 Grace 啊，介绍过来，然后和那个 Summer 也是，
一听是基督徒了，
很早就认识。第一次到这边来，因为我原来一直在 Rancho。
欢迎，欢迎，欢迎 Flower。
大家好，我叫高小芳，是第一次过来这边，住在 El Monte， 然后是汉克介绍来的，谢谢。
欢迎从汉克带来连青年组的 El Monte。
大家好，我叫春勇，我住在 San Gabriel， 很高兴在这边认识你们。
San Gabriel 来青年人，欢迎欢迎。来，这是那个杰克的父母，刚从中国来，
我从中国大连来的，来看儿子和媳妇的。
看儿子儿媳妇儿。
今天非常高兴。能来家来参加这个
欢迎欢迎大婶儿、
谢谢主，我也谢谢
主。大叔来，大叔是指挥家。
我是昨天从大连过来的，来看儿媳妇，正好有些机会参加教会。
感谢主，
谢谢，感谢。
今天大叔大婶确实信主了，刚才看到了，第一次来教会就信主了，感谢主，上帝的恩典。
谢谢大家好，我叫刘平，我住在七号 Hills， 我。已经在组里面一两年多了，谢谢。
欢迎刘平弟兄，这是黄奕弟姐妹的丈夫，欢迎他回到美国。
孔晨刚来几天，我是基督徒。
他是牧师，我安利的。这俩都是我安利的。
我是张伯利牧师安利的牧师。
在香港中文大学神学院在读书呢，在冲击神学院。讲，
我叫杨旭芳，
杨牧师
啊，上个月刚刚在香港被张牧师安利的，
谢主，哈利路亚，他们从山东来，那在香港这次搞了一个很大的会，我们搞这个中国文化基督化的讨论，就是杨牧师和孔牧师夫妻两个筹办，非常能干，感谢主，不过开车经常开错在香港坐他车一下开就是被罚款。
我叫唐桂华，我是从深圳来，住在我妹妹家。
欢迎唐姐妹从深圳来。
大家好，我叫吴俊梅，我来自浙江义乌，我是第一次踏入美国的国土。那今天非常高兴能和张牧师大名鼎鼎的张牧师见面，还有和大家相聚在这里，谢谢大家。
义乌的，
对，
你批发什么呀？
我不是那个，我不是老板。
义乌全国这个零售商的
批发市场，中国小商品。
义乌，浙江义乌，欢迎欢迎义乌来。
大家好，
我们裤子是义乌产的。
对，大家好，我是 Elaine， 我也是从浙江义乌一起过来，她是我堂姐，我也是第一次来到美国，然后非常荣幸跟大家在这里见面，听到张牧师的这个宣讲，我觉得很受益。今天
欢迎义乌来的姐妹们。
我也是浙江的。跟他们
义乌啊，
义
乌
的，我女儿，
义乌人，他们义乌人都来了。你呢？这是我朋友的老婆。
对，我是 Tina， 我现在住在 Temple City。我上个星期，我们跟张牧师很早就认识了，上个星期一起吃了一顿饭，然后
这
个星期我就来了。
这不吃饭不来，一吃饭就来了。对，所以饭还得常吃，得常吃。夫妻俩都是受洗信主，感谢主。好，我们欢迎第一次来的，我们尤其看到今天第一次来的信耶稣，尤其这个杰克的父母啊，这个70了，来到教会去信主，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耶稣。来，我们为你们唱一首诗歌，在基督里，我们一定要带着握握手，来，起来跟他握手，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老方面我们是一家人，欢迎大叔，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从今起的荣耀永远永远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来，我们转过来，新朋友都要带着起立，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会儿还有午餐，欢迎你们一同用餐。一会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跟那个牌子在隔壁的房间，是给第一次来的，大家可以一起跟牧师啊、长老啊、同工啊一起交流。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们，谢谢你。谢谢你说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赞美，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是教会的元首，也是我们弟兄姊妹生命的元首，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引导我们活出真理，让我们把重担交托给你，把我们的家庭儿女以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工作都交托给你，请你来保守我们在是吧忘掉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保守你的儿女们，化咒诅为祝福，化贫穷为富足，要被掳的得以释放，被压制的得以自由。谢谢你为我们而来，谢谢你给我们最美的礼物，最美的救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保守，伴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以及我们新来的朋友们，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哈利路亚。